来，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来到我们现场，我们谈谈安东·契科夫他的一部小说《第六号病房》。
是一个很有名的小说。
嗯哼，
我最近呢会重读这篇小说呢，是因为我几个礼拜、几个月前去伦敦看了他的剧作《海鸥》这样子，
是，
然后我看得非常震撼。我会建议哈，因为那个《海鸥》的主角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心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年轻人，然后这个通常剧契科夫的舞台剧都不会只有一个主角，会有好几个很不快乐的主角。
Uh-huh.
不过这个小说这个舞台剧的结尾是一个这个想要做艺术家这个年轻人在舞台外面，就是在观众没有看到的地方自杀了，一枪毙命了。Uh-huh. 我知道很多我们想要从事这个艺术创作的年轻人常常觉得很孤单，然后也常常也有忧郁症的倾向。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想要走艺术或文艺创作这条路的年轻人看的一个舞台剧。
嗯，
不过我回来之后，因为我就对契科夫很有兴趣，所以前不久在看他的书的时候，看到一封他写给他哥哥的信，是26岁那年写的。
是啊，
那个题目呢是在讲他心目中对教养的定义。
嗯，
我看到那封信之后，我对整个我读过的契科夫的作品都有了重新的认识啊。所以我在今天要讲第六号病房之前，先来介绍，
先讲讲这六个教养的定义，
七个定义啊。契科夫，我先介绍，简单介绍他的生平。他1860年生啊，他只活了42岁。
是的。
可是你如果看他的全集的话，总共有十几册啊，所以你知道说他就有创作，他20岁开始创作，可能只创作了22年，而且中间这个创作的这个岁月里面有大半的时间他也有肺痨，而且他本业还不是作家，他本业是医生。
是。
啊，那他不只是做，因为在俄罗斯那个时代啊，在这个1880到20世纪初期这个
时代
啊，医生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是一个赚钱的行业。
嗯，
所以他其实都讲得很清楚的，就是说其实他之所以要写作是因为他必须贴补家用，就是说做医生的钱可能只够他一个人吃饭饿不死而已啊。所以他从念大学开始啊，就是他因为他是一个很穷苦人家的小孩，他好像是他爷爷还是农奴，然后爸爸是一个生意失败的一个卖菜的小菜农，然后他很小的时候，爸爸就为了逃债全家都逃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在那个小城里。然后他是20岁，他去莫斯科念大学的时候开始靠写作，不是要赚他自己的学费而已，他那个赚的那个钱是为了要养他家人，养他姐姐，养他哥哥，养他弟弟妹妹这样子。然后因为他超级多产我是最近看到一个数字，他是在26岁那年才终于被一个前辈作家挖掘，人家写信给他说你的才华很好，你要珍惜你的才华。26岁那年他才已经开始当医生，他才开始被前辈挖掘。在26岁那年，大春你要不要猜猜看，他总共出版了几篇短篇小说？
哦，这个不猜不出来。
110篇。
是一年之中吗？
110篇，而且我发现
一年之中吗？
对，
他写的比倪匡还快啊。
对，就是说他其实26岁那年呢，他其实在大学时代就是那么多产，他拼命的写小说，而且他也拼命写报道文学，他也拼命写极短篇，而且他还常常会写读者文摘开怀篇那个笑话，那种笑话，因为他就是拼命要赚越多钱越好。
对，写短篇在当时是一个能够有 quick money 进账的，
对，
写长篇你要熬了很久了。
对，所以他是在26岁那年呢，隐隐约约的说，我好像有才能。可是基本上他还是为了写小说，是为了赚钱，所以他多产到那个地步啊。
是，
这是为什么说这个人可以一天到晚在他主业是医生，而且他还常常去做义诊，没有收钱的义诊。然后呢，他还得肺痨，可是他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才活42岁，他可以创作上千篇的小说作品然后还写了这个4部对后来20世纪的这个舞台剧影响非常大的4大名剧啊。
是。
然后我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28，他是在这个就是在26岁那年啊。
你刚刚讲的这个26岁倒是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他在30岁那年，我记得他到了库页岛。
对，
到了库页岛去，对于当地的集中类似集中营的这么样的一个流放地，
那是一个流行地，
对，流放。你讲流行地，人家还以为是 fashion 呢流行就是放逐，
就是类似像恶魔岛啦，就是说你这人是罪犯，然后放到一个最偏的地方关起来。
这个、是他一生之中的一个转捩点。
嗯哼。
所以你刚刚提到26岁，对我来讲有意义的是，他这个时候还没有摆脱，他在年轻时代所信奉的托尔斯泰主义，对于世界的理解还透过一个极高的道德纲领， 在从事人生的实践啊。但是三十岁以后就不太一样。不过我们先看看你，
我们来看看二十六岁他写给他哥哥这封信。
不急，慢慢说啊，我们有一个小时。
这封信才算是一封蛮长的信。然后照我来看的话，我很惊讶一点，就这样子一封信竟然是写给哥哥的啊。因为我们会想到，曾国藩写了很多训弟书，教训他弟弟的书。这封其实有教训意味的信，竟然是写给自己的哥哥啊。契诃夫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就很多产的小说家，虽然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是大天才。那他哥哥也 是哥哥也是觉得他自己 他哥哥是想要走艺术这条路，他哥哥是一个画家，所以契诃夫第一本书封面还是他哥哥设计的。那他写给他哥哥这封信就是说，一开始他就说，你常常在抱怨你怀才不遇你没有人了解你。哥德跟牛顿并不会抱怨这种事耶稣会抱怨这种事，说大家都不了解他，可是他并不是为了他的自我有这种抱怨，而是为了他的信仰，而是为了他的信仰然后其实你是非常被了解的如果你自己不了解你自己的话这个不能怪别人那到下面一段的时候呢，他说你的问题是你的教养不够你要做一个有教养的人，而且在有教养之间你能够悠游自如，你只是你有才华是不够的，才华只能让你进入那个圈圈所以他现在契诃夫把他心目中的教养的七个条件写出来。
是
第一个条件有教养的人应该要尊重人性因为他是一个尊重人性的人，所以他在人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是一个对人有礼貌的人，而且也愿意为别人让步他们不会因为只是丢了一个橡皮擦就大吵大闹。当他们跟你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会一天到晚在提醒你说，你看我对你多好，你看我又帮了你什么忙而且呢，当他们离开你的时候，他不会说跟你我真的是受不了你，他们愿意忽略生活中的噪音寒冷煮的不好的菜不好听的笑话，还有房间中有陌生人这是他对教养的第一个定义
是第一个定义就那么长。
对，
橡皮擦是真的原文吗？
他用的是原文我看英文他是写橡皮擦这样子
好，
第二个定义，他们不会只是同情乞丐和猫而已他们的心会为他们用自己赤裸裸眼睛没有看到的东西感到难受他们
就是说这个同情心不受到
不是表面影响而已
的
他的同情心必须更深入他们会在他们会熬夜为了要帮助谁，为了要帮助自己的兄弟念大学，还有为了帮他自己的妈妈买衣服所以因为契诃夫是一个为了
熬夜写稿子的
对为了养他自己哥哥，养他自己姐姐，养他自己的妈妈在那熬夜写稿，所以他有资格写这封信这样子。
他说这个话跟他前面一个有矛盾他前面一个说不要吹嘘自己为别人做了什么事是不是？
可是他竟然没有写我他会说他一直用他们就有教养的人他们
有教养的人要把这个余扬自己的话假作第三人称说出来
你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契诃夫的小说里面都有出现这样子第三，他们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所以呢借了钱一定会还
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欠债还钱是吧？
对，所以这也是有教养的一部分，
从来不知道欠债还钱是教养的指标这个不错。
好，第四个他们是正直诚实的人因为呢他们即使是小事情他们都不愿意撒谎，因为撒谎不止会侮辱了对方，而且也会在这个而且呢是等于是侮辱对方，而且他们不会摆高姿态他们在街上的行为或姿态就可以在家里一样他们不会在比他们境况没有他们好的人之前炫耀自己那么他们也不会说话说个不停，然后呢别人不想听的私密事情也要强迫讲给人家听
就也不会爆八卦对对，
然后他们会尊重别人的耳朵所以为了应该尊重别人的耳朵，所以应该不讲话的时候他们就不讲话
是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主持节目了你为什么这样深深的看了我一眼
好，来第五个条件，第五个条件教养第五个条件是他们不会为了只是要激起别人的同情心而把自己讲得很渺小很可怜
这个有意思也就是说不会去利用他人的同情心来获取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利益
他们不会只是为了引起别人的叹息或引起别人的特别的关心而故意去挑动人家的这个同情心的那条线这样子心弦啊，他们也不会在那里说大家都不了解我，他们也不会，那更不会讲说我把我自己的天赋都浪费掉了，
嗯哼，
因为那个东西这种效果都是很廉价的，很粗俗，很假。
嗯哼，这样一讲，这五条下来，我似乎已经认识了契科夫的哥哥，而不是他自己，感觉让他哥哥是一个，刚才整个讲的对立面的这样的人。
我看到的感觉，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想说啊，原来海鸥里面那个后来自杀那个艺术家是这样子。
嗯哼，不要急，我们留两段，现在是第五段了，对不对？
你讲完五个了
啊，还有两个，我们等一段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继续跟您报告。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从我们节目开始有 Joyce 时间以来，我发现 Joyce 经常跟我们提醒他最关心的教养问题。今天来从契科夫的身上，他又找到了教养。契科夫曾经给他的哥哥写过一封信，信里面提到了八个教养的关键。
对，八个，我刚刚讲错了，是八个啊，不是七个。好，现在讲到第六个了。
嗯。
有这样的人不应该虚荣啊，他们不会 care 一些小小的、很没有、很廉价的东西。什么叫很廉价的东西嘞？例如说，跟什么哪一个有名的人很熟啦，啊，或者说呢，展览你的画的那个画廊里面有什么哦、啊，只是一个走失的一个观画的人，在那里，在你的创作作品前如何陶醉啊？
嗯
啊，或者说呢，你去晚上去哪一个小酒馆喝酒的时候呢，你在你那个小酒馆里面如何受欢迎啊？
嗯
啊，
就在自己的小领域上面有那么一点点小成就，颇觉自我高贵，是吧？是吧？
对哦，那不要你只要你创作的作品，如果只是一文钱而已的话，你不要当它好像是值100块钱。
嗯
嗯，然后呢，也不要炫耀说，哎，有什么你拿到什么邀请函是别人没有拿到的啊。
嗯哼，
然后真正有才华的人要应该要很愿意藏身在隐秘的地方或藏身在群众之中，而离舞台远一点，
嗯哼，
这是第六个条件，
要低调一点，
要低调一点
，keep it low profile，
在群众之间也会觉得很舒服，这样子啊。然后第七啊，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是有才华的，我想他这里指的是艺术跟文艺创作的才华，那么他们要尊敬自己的才华，
嗯
啊，他们愿意为了自己的才华而牺牲平静，牺牲女人，牺牲美酒。牺牲虚荣心，他们对自己的才华。
等一下，等一下，美酒也在里面吗？
也在里面。
嗯，这个我离教养就很远了。
嗯，偶尔要牺牲一下吧。当你要创作的时候，你还是要牺牲一下美酒吧。
不，没有美酒哪里来的创作？是这个契科夫这个不懂了啊！不能这样说啊！继续。
好，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才华感到骄傲啊、嗯！而且他们要知道自己所受到这种召唤啊。并不是要让他们活在人群之中而已，而是说他们也应该要教育人群。
嗯哼。
为了如果这除了只要不要碰到说除此之外啊、他们应该只要碰到跟自己的这个天赋有关的，他们应该要非常苛求。
啊、
应该要为自己为了自己应该苛求自己。
要捍卫自己的才华，并且要对甚至要为自己所能够贡献的心力要做一些辩护，对不
对？
对，
要而且他们要、这方面他们要非常苛求自己。
嗯、
第八个条件啊，有教养的人应该要有一种美学素养。啊，这种美学素养呢，不是说你要肉割不正不食啦，要吃得对、穿得对而已哈、它很重要一点。他们要尽力的把自己的本来原始的性本能变高贵，
性的本能，
要把它变高贵起来、就是说他们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不是只是想要找一个一起睡觉的伙伴而已、他们当他们与女人交往的话啊，不是想要流汗啊，只是要睡觉伙伴而已啊，而且不或是说只是要为了要在女人面前炫耀自己多厉害而已，或者说也不是以找一个可以说谎的对象而已。他们需要的，特别如果说你是艺术家的话，他们要的是一种一个应该要的是一种啊新鲜的人生感受、优雅、人性啊，或者说作为妈妈的一种能力。
是
啊，从女人这里学到做妈妈的能力、嗯、啊。
这个是表示说，站在男人的立场，从女人那里学习到作为一个母亲的那种非关于男女之情的爱，是吧？
对对哈、嗯，你们不应该，有教养人不应该一天到晚只想到要喝酒。不应该哦，喝
是骂我吗？
喝伏特加喝个不停啊！
是，
不应该一天到晚去开自己家里的食物箱，好像把自己当成猪一样。
嗯，
他们应该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或者说特别自在的场合喝酒而已。
嗯哼，
所以呢，他们应该要的是不只要有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也要追求健康的心灵。所以这是教养的八个条件。
这个看起来契科夫的哥哥就是一个爱喝酒，对女人充满了这个性方面的这个渴望，
没有他们，
而且喜欢炫耀，是不是？对人家施了一点什么好处，就喜欢到处去张扬，自我高贵感很强，好像是这样。
我觉得他并没有在写的，并没有在讲说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子。嗯、当然，可是他只是二十六岁的时候，当契科夫发现到自己是一个有才华人的时候、嗯、他给自己立下这八个期许。
是。
所以我在想说他自己今天会写这样人，我不觉得他在骂他哥哥，我会觉得他可能自己也在自己的身上看过这样子的缺点。
嗯哼。
所以他会写这八样出来。
是。
这个就好像曾国藩写给他弟弟的信里面，其实他写的也都是他自己犯过的错啊。
嗯哼。
好，所以我是看到这点的时候，我才对于他的很多作品，尤其像第六号病房之类的，我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所以现在开始我来介绍第六号病房。
一个医生。经常到这个六号病房去巡访，这是我记忆所及了、啊。
几年前读的？
哦，有一二十年了吧？
嗯，
好像碰到一个非常啰嗦的病人，喜欢这个对这个社会要发表各种激进的意见的一个年轻人，好像，结果呢，到最后啊，
嗯，
他自己变成了病房里的病人。而且这病房里面还有一个蛮可怕的力量呢，就是看守病房的一个老农民，我们现在就叫老农民啊，因为俄国在第二时代也有退伍军人嘛，是吧？好像我印象之中是这样。
的确是有这个老农民，我觉得你的记忆力真的很好。嗯、不过毕竟我是刚刚读完的，重新就读完一遍的，所以当然我今天要讲的是比你更仔细的细节。
是
我看到契科夫这个教养的八个条件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契科夫的小说里面也的确常常有一种这个常常出现的一种角色，叫做对现状很不满的知识分子。
嗯，好、
啊，那对现状很不满的知识分子呢？契科夫，因为契科夫的作品里面非常强调 do something。工作这个特质啊，因为他这个契科夫的人啊，如果不快乐的话啊，总是他的病症之一，是因为他们没工作。
是
啊，然后我看到这一篇，看到契科夫那个教养八点的时候，我才了解这个医生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就发现那个教他把第一条啊，刚刚教养第一条是你要尊重人性，
嗯哼，
啊、你要包容人家，你房间里面有陌生人，这是他把他放到教养的第一条。
是。
所以我会发现契科夫的这个知识分子不快乐的来源，常常是因为他们读过很多书之后，他们就觉得说，哇，别人都好无聊，别人都好看不顺眼，这个社会好可恶，所以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就在我的房间里面读我的书就好了。
嗯、
所以这是一种类似的唐吉诃德的相反。
啊，
唐吉诃德就是我们知道唐吉诃德是读了很多书之后，就很急匆匆的想要冲出他的书房去 do something， 要做很多事情，要改变全世界。
嗯、是，
可是呢，契科夫笔下的知识分子是跟他唐吉诃德完全相反，就他读了一点点书，可能事情也不是想
很重，
还不够
多，是
还不够多。可是呢，他就会对人性彻底的失去兴趣。
嗯
啊，觉得说我现在只想要躲在我的书房，只有我觉得我在思考我的事情，在读我的书，读我的那些哲学，读一点点尼采，他觉得是人生唯一的快乐啊。然后看到外面的世界，马上他就先有了疏离感，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个第六号病房的这个医生，基本上就是教养的那个第一条他没有做到。
嗯、
那我们再看他这部小说怎么开始啊？它其实是一个中篇小说，一开始的时候它有点像一个镜头一样，在这里有一个医院。才请大家跟我一起啊，他有点像那个包法利夫人，一开始的时候竟然有一个我，可是那个我到了一开始之后马上就消失了，
是
一个镜头来跟着我，来来来，我们来现在来到这个医院里面，有一个偏偏的有一个区，这一区来跟着我们进去，哎，我们发现这一区是精神病房区啊，第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啊，这里我们先第一个我们先看到一个警卫，很凶的警卫，
是
代表法律和秩序啊，然后再来看第一个病人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废老，第二个病人是一个嘻嘻哈犹太人，每天还可以出去逛街讨钱这样子，然后再来介绍第三个人啊，第三个病人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发现医生唯一喜欢的那个人，
嗯
啊，那第三个病人他介绍一点点之后呢啊，他觉得说，哎，这个病人是有读书 书的，而且出身也不错啊。那再来这故事呢，开始第二段、第三段就来介绍这个知识分子型的这个病人他是怎么疯掉的。啊、
是。
这个病人小时候的确是很可怜，可是到了他也奋斗到一个阶段了，开始念大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看在街上看到一个罪犯被警察抓起来，他突然想说天哪，有一天我会被抓起来、
嗯、
所以他后来就每天看到医生都觉得很害怕，然后呢他的这个房东女房东呢就叫一个医生来看他，很讽刺一点，这个医生就是将来会为了他而也被抓起来的这个医生、
嗯、
这个医生看到他、哎、这个医生因为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医生怎么的故事，
是
我们只知道这个医生看到这个病人的时候就说啊，一个人要疯掉也没有什么用这样子、啊
嗯、
所以呢我就来看这么一次，我也不想再来看了，我就给一点药给你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医生将来别人觉得他疯掉的时候别人就是这样对他，
是的、
哎、所以很讽刺一点就是说这个病人这个知识分子是被这个医生判决罪进来这个第六号病房的。
嗯嗯，好，我们先暂时说到这里，故事的背景已经勾勒得很清楚了，接下来先进段广告。我爱你的酒吧，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来为我们介绍第六号病房。
第六号病房我们刚刚看到一个这样知识分子，只是有一天很恐慌说啊，哪一天我会不会没做什么事就被警察抓起来、
嗯、
这样子他居然就可以说他渐渐疯掉，或者说大家都以为他疯掉了，
是在这样的恐惧之中他走进了这个恐惧、
哦、然后
他就被关起来了，
然后人家只是要送他去医院，一开始说他是被送去的那个治理性病的那个区啊，可是后来呢、嗯、因为他只是想说我又没有性病，然后就被送去第六号病房了、嗯、啊，
是
好。那再来的故事就是这个医生的故事，然后呢这个医生呢的确是跟这个知识分子也不一样，这个医生小时候是对神学有兴趣，那爸爸要他念医生所以他就念了医生、嗯、当他医生没多久之后呢他就开始对现状非常不满，想说哇在维也纳那里、啊、就是那时候欧洲医学最发达的地方是维也纳，都已经有了防腐剂，已经有了各种这个很现代的科技的，我们这里俄罗斯这里还这么落后、
嗯、
可是呢他也不觉得他自己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就变得跟这个生活越来越疏离，看病也是敷敷衍衍的给病患看一看，然后他是渴望、每天都看到这些病人赶快他能回家躲到自己的书房里面去读书这样子，而且他觉得整个这个小城的人都好无聊，大家都看得都他就越看人家越看，大家都看他看别人很不顺眼、
嗯、
可是因为他一副很高傲的样子所以别人也看他很不顺眼，
是的、
嗯，可是有一天呢他不巧巡视到第六号病房，刚好里面这个被关起来里面的这个知识分子呢，刚好呢因为这个知识分子在被关在里面每天都在骂人，只是差别只是说因为他读了满脑子的尼采啦柏拉图，所以他骂出来都是那些话这样子、
嗯、
这个医生呢看到这个病人骂的话这么有水准啊，而且骂了长篇大论好像一整篇文章一样、
嗯、
这个医生惊为天人，
引为之音
惊为天人所以呢这个医生开始就变得很喜欢来找这个病人，
是
这个病人并没有要跟他做朋友哦，这个病人呢、嗯、看到这个医生，因为这个病人还记得当年就这个医生害他进来的，
是的，
所以这个病人恨死他了、啊、这个病人呢就骂他说你要来听什么这样子，因为医生说我很喜欢听你讲话这样子，你讲的说人是充满苦难的啊，这些我完全相信，这个病人还骂他说你懂什么啊、
嗯、
你从小到大根本没吃过苦，你所有所看到苦难根本从你的书里面读到的，你根本也你也没有好好生活过呢，像我们这样子，然后每次那个病人看到他还是忍不住还是要骂一大串话，当然也不会把他骂在一起、可是医生都会听了都觉得说啊好棒好棒这样子，怎么这个地方这个小城会有这么高水准的人呢、
嗯、
所以呢医院里面别的人也觉得说这个医生没什么事每天跑到这第六号病房干嘛，他好像怪怪的，
是啊，
所以呢这个医院里面另外一个医生就给他报上了市议会，所以市议院就把这个医生叫来、
嗯、
医生还乖乖的去了，还以为是要补助他们医院的经费，可是没想到他们问他说请问今天礼拜几，
是
今天是哪一年，
他们也认为这个医生很可能是精神上状况上出了问题、
然后呢大家都而且呢整个小镇对医生的时候他们也不是说你疯了，他们是说、嗯、哇医生你要好好吃哦你要睡觉哦，讲到这些很关心他的话，
或者应该这样说，在虚假的善意底下他们是准备全城的人都在展开一场对这个高傲的医生的报复，其实到最后他们整个全城的人判决这个医生应该进入的六号病房的真正原因是过去这个医生的骄傲，
可以这么说哦。不过呢，我们要讲一下，其中有一个从前一直对医生不错的邮局局长啊、嗯哦。然后呢，大家是要这个邮，大家本来是要这个医生就不要当医生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想说医生应该要去住院，只是想说让他不要当医生，所以就让他给他解职之后，这邮局局长很好心说我要去华沙，你一定要跟我来这样子啊、嗯哦。所以医生就说我不想去啊这样子，我才想不想去旅行哎、欸。他说不行，你是我朋友的话，你一定要跟我来这样子。所以我没有想到刚刚的契诃夫的这个教养的定义之间，不要老是觉得你在帮人家什么忙，事实上你根本没帮人家什么忙啊。嗯、这个邮局局长带他去华沙，而且那个这个邮局局长呢去华沙好快乐，因为赌博赌了好多，赌输了好多钱，所以还把医生的钱全部借光光了这样子、嗯。然后等到这个医生回来的时候呢，啊，这个然后呢，医生的宿舍当然已经被人家占了，因为他工作没有了嘛啊。
是。
医生要去找地方住了，这个邮局局长才问他说：“请问你有多少钱？”他说：“我有80块钱啊。”那邮局局长问他说：“没有没有，我是说问说你总共有多少钱这样子、嗯、啊？”他说。就是这80块钱原来他所有钱还都被这个邮局局长好心要带他去散心，就邮局长全部赌博输光了。
嗯，再来这个后来被曾经复制过、嗯、这个情节就在索尔贝罗的 Seize the Day 这个小说里面出现过、
哦、
就是一个看起来在精神上作为男主角的导师的人 也是在基于善意然后把他所有的钱用完了但几乎是如此吧。
不过呢这个邮局局长是真的好心的、虽然他的善意是害惨了这个医生，因为这个他听到这个医生真的没钱的时候，他还真心的哭了起来。
是啊，
然后呢，后来这个医生就孤独的住在一个小房子的时候呢，这个邮局局长还常常去看他。可是邮局长实在超爱讲话的，而且他讲的话超无聊的，所以呢，这个医生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了，发大脾气，不要来烦我，你怎么烦不烦啊？这样子，他发那么大脾气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邮局局长看见了，所以呢就更加确定他真的疯了。
嗯，
所以在这一次之后，这个医生真的啊，人家就有医院的医生来问他说：“哎，我有个 case 要请教你，你能不能跟我来一趟？”
嗯哼，
所以就带他去了第六号病房。到第六号病房的时候，这个另外一个医生说：“我要出去拿一下东西，我去拿下一个听诊器，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嗯
啊，然后让这个医生走开了。所以当然，我们这个主角就被永远的关在第六号病房了。
是，
没多久他就过世了。
嗯，
很讽刺的。啊、哦，只有他的女佣人跟那个邮局局长，就把他的钱输光了。邮局局长来参加他的葬礼而已。
嗯、这个故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视为往前看跟往后看的利亚有两个可以讨论的空间。第一个，在往前看的话，我认为这个同时这个医生和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小知识分子，这两个人的关系，恰恰就是。契诃夫跟托尔斯泰的关系
哦，真的、欸、
这从前也就是说在30岁以前，也就是去库页岛之前的契诃夫是一个托尔斯泰的主义的信徒，可是之后他开始发现标高的道德纲领不能够解释整个世界，所以契诃夫开始用一种现象学式的手段，甚至几乎是半强迫自己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也在这个上他跟这个托尔斯泰有就算是精神上重大的决裂，而这个决裂你可不会发现他就叉叉好就是那个病人跟医生之间相互之间既吸引又排斥，到最后两个人变成同样的人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另外往后看的话，这个小说在后来的 Garcia Marquez
马奎兹
对马奎兹的小说里面也重新写过一遍，叫做我只是借个电话用一下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话，描述的就是一个女人阴错阳差的没有办法回到家，路上经过一个精神病院，她要去借一个电话，要通知她的丈夫来接她，可是没想到这个电话怎么借都有一些问题，那更麻烦的是。精神病院的人把他误以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从此就关在那里了。
没有错，我们如果不跟人家讲说这个小说是契诃夫，大家我讲这个小说出来的话，大家一讲哇，这是一定是卡夫卡、
uh-huh.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卡夫卡 的一个境界，
这已经是现代主义以后的小说了、
可是我们后来才发现，原来在卡夫卡的几十年前，契诃夫就已经写过了一个这样子的作品、
uh-huh.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很多现代的剧作家也好小说家也好都会说契诃夫是小说家作家中的作家，
而
意思就是说每次有小说家如果写东西写不下去了，常常他们会想的就是契诃夫会怎么做，
或他们会去翻一翻契诃夫的小说，得一点灵感是吧？
对，
或者偷一点零碎。刚刚写1000多篇是，我们真的希望契诃夫的活长一点，而且生活一直不太好。那不对，那对我们的启发实在太大了。好，最后我们还有半分钟的时间，告诉我你对于这个教养， 整体来说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这对于契诃夫的影响还有些什么样的体会？
我倒觉得他第一点啊，要喜欢，你要在人群之中，你要喜欢跟人在一起，这个是蛮重要的。
是要创作的人得喜欢跟人在一起，是不是？
就是说，如果例如说你是出版人或你是作家的话，书卖不掉的话，不要先骂别人，不要先骂读者，才太没水准。
这是你自己创业的体会吗？
我自己一向如此。
好，我们今天提到的不只是作家，连出版人都这样说，可见教养还真是不是教得出来的啊，要体会才能体会得到的。